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曾经参加一个聚会哦，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就说到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不好的思想，或者是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病，那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啊。所以呢，我们只要把魔鬼撒旦驱逐呢，这些就都可以痊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很多人就觉得，既然全部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那么跟我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只要努力的去找牧者或者是传道呢来帮我祷告来除去心中的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如果我们把一切自己当尽的责任都推到魔鬼身上，那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并不是这样。如果呢有病，身体的病痛，我们仍然需要看医生。如果呢是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还有如果呢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自律，那也都是需要自己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来养成哦。那为什么要读解开捆锁这样的书呢？刘文发现呢，有一些在基督里的真理呢，或许我们不是非常的明白，以至于有一些思想会跟魔鬼配合。比方魔鬼呢不断的来控告，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些消极的思想，我们就常常呢去怀疑神的爱，经常呢没有办法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所以要认识伪钞，就是要更认识真钞。我们需要有神的道，神的真理，我们需要脱离魔鬼撒旦的谎言和捆绑。但这一切呢都是要从圣经神的话语和圣灵而来哦。千万不要任何事情呢都说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哦，也不需要看医生，只要赶鬼就好了。这绝对不是符合圣经当中的真理的。是的，耶稣在当年呢他医治了很多被鬼附的，但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易的去说身边的弟兄姐妹是被鬼附的，这一定要透过有属灵权柄的牧者来分辨。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疑惑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对方来祷告。那我们不需要呢整天都觉得是否呢魔鬼会攻击我们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但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用谎言，用一些诡计想要来拆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如何能够解开捆锁？作者呢，他提供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些步骤，但是刘文还是建议哦，我们要在主的真道上站立的稳，我们就必须透过读经、祷告、与弟兄姐妹的团契，还有在主日的敬拜，非常稳定的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才能够分辨，不要落单了。这样很容易呢落入魔鬼的圈套哦。好，在读这一本解开捆锁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 万丈豪情。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万丈豪情，彼得卡赖德所受的教育虽然不多，但他为人十分敬虔，对人性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某日他在教会讲道时，美国总统杰克森忽然进到他的教会，执事赶紧通知他有贵宾光临，请他用词务必多加留意。不料他在台上说，我知道总统先生在我们当中，谢谢同工提醒我讲话要多加留意，不过我相信杰克森总统若不悔改，他和别人人一样也是会下地狱的。会众感到非常的震惊，不知道总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会后只见总统屈前向卡赖德牧师说，牧师，我手下如果有一群像你这样的人，则必然天下无敌。耶稣升天前嘱咐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上帝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果然他们变得无比勇敢，传扬主复活的真理。不只是主的门徒被圣灵充满，连一般信徒也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上帝的真理。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断与基督相交，同样也能产生无比的勇气，凭爱心说出应当说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讨你的喜悦，不是惧怕人，而是敬畏神。主啊，塑造我成为合你心意的样式，引导我说当说的话，做当做的事，一生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使歌声》。
回想当年夜深时分，听见荣耀声音，天使走像在人间，直到如今焕然迎接天使平安降临。上月声响起，回响在愁苦世界，地上的暗中人蒙福，天上君王恩典。那夜大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由尼尔·安德森所写的《旗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是否信主多年后仍然觉得心里面没有平安，而且经历不到主耶稣基督那毫无条件的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来省思，到底是我们的灵命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又或者呢，我们经常会去听魔鬼撒旦的谎言，无法从读神的话语当中去获得能力，去读到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常年如此的话，灵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的，而且可能只会呢耗尽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能量，却没有办法经历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也因此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魔鬼撒旦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当然呢，我们更是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战胜这一切，所以呢，读这一本书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哦，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妖魔化，都说呢是魔鬼的诡计，而是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章，在世界中寻找你的道路，第二个部分。亚当是第一位受像神一样的观念的人，这也是撒旦所提倡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世界观的精髓。自亚当以后，无数的人也都被撒旦迷惑，以为自己是自己的神。今日的新时代运动正大规模及国际化地提倡这个谎言。然而圣经清楚指明，创造者是唯一真神，亚当与他的后代都不是神，我们是受造者，离了神就不能生存。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的灵与体都活着，但他不是神。神告诉亚当，如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必定死。但是撒旦却告诉他，吃了禁果就能有像神的可能性。亚当吃了也死了，不是肉体的死，而是灵性的死，最使他与神隔绝，神把他赶出伊甸园。自从亚当以后，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身体活着，但是灵性却是死的。既然与神隔绝，人只能从自己的生存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与目标。他成为了自己的小神，他的生命以骄傲高抬自己，并远离创造他的神为特征。 我会决定我自己的目标，建立我自己的认同，选择我的生活。他有把握地说，这就是当彼得劝告主耶稣必须救自己时的架构。人是自己的神，这可怕的想法来自撒旦所启示的世俗世界观的重点，也是捆绑人的灵性与阴暗世界联系的一环。人想成为自己的神的问题，出在他根本没有扮演这个角色的条件，他缺少了所需要的灵性去决定他的命运。就是在伊甸园中无罪而灵性活着的亚当，也没有成为自己的神的装备，何况是我们这些后来才进入世界的罪人。这与新世纪运动的论调对立，成为神的可能性不曾在我们里面，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只有神自己具有作为神的这些条件。如果我们想从世界肉体及魔鬼的捆绑中得自由，这基本的一环必须捣毁。撒旦及他的使者所提倡的世俗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必须以主耶稣责备彼得的观点来代替。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27节其中说道，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从耶稣的言论所列的六条指南构成十字架的观点，对那些想从撒旦所启示的世界制度中的释放的人来说，这是基本的指南。站在十字架胜利的光辉中，你必定能够成功的在阴暗的世界里找到出路。舍己与否认自己有所不同，凡学生、运动员及异端分子都在操练否认自己、限制自己、远离那些会影响他们达到目标的事物与活动。然而，否认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自己，得到更好的成绩，打破纪录，获得地位以及被人肯定。耶稣谈论人生在征战中有关舍己的真理，篡夺王位，相争为神。耶稣没有卷入那样的斗争，所以他已经打赢了。他得着王位，并仁慈地愿与我们分享，但是我们却追求做自己生命的王，直到我们舍己，放弃那根本不属于我们的，就是成为自己生命的神，我们才能有平安。否则，我永得不到释放。你的生命不能离弃神而独自运作，你的灵魂也不能成为你的主宰，你只能选择服侍神并他的国度，或撒旦及撒旦的国度。当你舍己的时候，你邀请神接管你的生命，这本是属于他的，理当尊他为大，好叫你在基督里发挥人的功能，灵性活泼。舍己是灵性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我们每天都要背的十字架，不是我们的十字架，而是主的十字架。我们与他认同，因为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的十字架赦免我们所犯的罪，并从昔日的光景中拯救我们。因为他替我们死，使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得到拯救，乃是因我们与他同死。因着十字架，我们得着称义与成圣。每天背起十字架，就是每天承认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得赎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时，我们就肯定了我们的身份，乃是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基于我们的身体存在。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个承认，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事，好叫我们每日讨神喜悦。我们不再做非分之想，求非属自己的事，而安息在主所成就的事工上。他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独特的。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自我是无用的挣扎，自我不可能驱逐出自我。 由于自我受肉体的支配，仍想成为神。在圣灵引导下，我们必须向自我死而跟随基督。如同保罗所写的，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请参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这听来好像是一条阴沉沉的道路，但是让我告诉你，它绝对不是。这是一种何等不同的经历，被主所认识，并如同一只顺服依赖的羊跟从他。我们被圣灵引导下的结果，有时经历了向自我死的痛苦，而这事实却说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离开神而自行运作。只有当我们依靠他，专心跟从他时，我们才能完全的自由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想就你自然的生命去寻找你的身份并地位、成就、财务、属世的幸福等自我价值的感觉，你必定会失望的。你只能在你有生之日具有这些短暂的价值，而在永生里将会失去这一切。并且当我们尽力去赚取这些属世的财宝时，我们会失去在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是我们追求属世的结果，而且最终我们连所得到的也会失去。然而当我们以永生为目标之时，今生也必蒙神赐福。保罗发表同样的声明，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会以什么来交换你生命中由圣灵所结的果子呢？会用世上的什么产业、多少钱财、什么地位或头衔来交换你在基督里所享有的仁爱、喜乐、平安和忍耐呢？我们可能都会异口同声说，没有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每天的实际行动又如何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资在什么地方？今生或永生呢？太多时候，人性的堕落是选择像动物一般的快乐过于神子民的祝福。能够延缓领受奖赏，或许是灵性成熟的最大表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远比获得这世界的财宝更好。即使跟从主带来今生的苦难，神却会在永恒里擦去我们的眼泪。撒旦最终的谎言是你能成为你生命的神，而他最终的捆绑是让你相信他的谎言是真的而活着。撒旦企图篡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每当我们舍弃神，把势力从十字架转向自我，看重短暂价值的物质过于属灵永恒的价值时，撒旦就胜利了。为了解决身份的矛盾，这个世界把自我放大，否认了神主宰的地位，撒旦岂不是更高兴吗？这原是他最初的计划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即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失败
我们今天从《即开捆锁》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在世界中寻找你的道路。刘文个人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到十字架真实的爱，我们就没有能力去爱人和爱神，更不要说呢，我们要如何的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了。所以深愿你能够被神的爱紧紧的环绕，让我们活出有基督样式的生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